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9月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维持3个多小时的会谈。美中两国星期六保证要在安全、贸易和健康领域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不过当奥巴马总统抵达杭州机场时，白宫工作人员和美国记者与中国的保安官员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争吵，这在两国领导人会谈还没有开始之前就造成了损害。奥巴马星期天对媒体说，他不会太在意这次争吵的重要性。他说，白宫在商讨美国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近总统或其他国家领导人时，经常会出现争吵。他说，我们即使在外旅行，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当空军一号在杭州降落后，中国官员因为白宫工作人员允许随行的美国记者进入停机坪，而对白宫工作人员大声喊叫。一名中国官员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激烈对峙。之后，在美中两国元首计划举行会晤的西湖国宾馆，美中官员就到底允许多少工作人员和记者进入国宾馆的问题用中文争执起来。官员们说，一名中国官员一度高声呵斥中国保安人员，不满他们对待美国人的态度。尽管如此，奥巴马和习近平在举行了近3个半小时的会谈之后，仍趁夜色在花园中散步。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同意共同合作，建立一支第三世界维和部队。华盛顿提供工程与军事后勤支持，这将确保这支队伍的快速部署。中国表示要在60天内让一支中国承诺的8000人维和部队的一些单位做好准备。两位领导人还保证要改善对外国恐怖嫌疑人的信息分享，包括履历资料与审讯报告。另外，白宫声明说，两位领导人重申两国要执行旨在打击恶意网络黑客和知识产权盗窃的一系列网络安全措施。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在有着共同兴趣的领域进行军事合作的议题，包括声明所说的采取加深相互信任、改善行动安全与降低两国武装部队之间的风险的措施。英国首相特里莎梅说，在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后，他打算抓住新的贸易机会。美联社在报道这则消息时还描述说，他还重申脱欧就脱欧了，没有回头的打算。特里莎在中国杭州和奥巴马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会上两位领导人尽量低调处理英国脱欧对两国关系带来的冲击。奥巴马建议美国在欧盟之外同英国重点制定新的另一个贸易协议之前，伦敦应该等待。奥巴马指出，美国仍注重同亚太和欧盟完成贸易协议。他说，他认为目前英国重点在于弄清脱离欧盟相对欧洲意味着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说，美国对跟俄罗斯达成最终叙利亚暴力协议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但仍会朝此方向努力。他说此番话时，正值两国代表就协议进行谈判。数以万计的香港选民星期天早上7点半前往各处投票站参加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这次竞争空前激烈的立法会选举被认为是历来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关乎香港未来的政治走向。全港超过370万选民9月4号可以在570个指定的投票站用手中的两票选出包括港岛、九龙西、九龙东、新界西、新界东5个地区直选的35位议员，以及包括超级区议会在内的多个功能组别的35位议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麦。
杨林，你快给我回来主持节目。
That's right. End your vacation and fly back to DC.
没错，赶快飞回来，自己在北京探亲度假，让我在这顶班，真是岂有此理。
Okay, calm down, 小北。You know what they say, the show must go on. Let's go ahead and preview today's show, shall we?
哎，说的也是。行吧，那就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今天呢，我们要听听别人失业之后的心声，谈谈如何开始新的人生，还要来学怎么说灰色地带。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is spelled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假扮别人的人。
The couple was robbed by a police impersonator.
这对夫妇被一个假警察给抢了。
The doctor impersonator who scammed pharmacies was arrested.
那个假冒医生从药房骗钱的人被抓住了。在美国，假冒猫王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很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场景。
A young couple went to Las Vegas and got married by an Elvis impersonator.
年轻恋人跑到拉斯维加斯，由猫王模仿者主持婚礼结婚。
Professional Elvis impersonators work all over the world as entertainers.
世界各地都有职业猫王扮演者客串表演。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模仿者。哎，那现在我给杨林代班。Should I be a 杨林 impersonator?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
You can just be your awesome self, shall we?
Yeah. What do you think 杨林 is doing right now in Beijing?
I bet she's eating 羊肉串 all day long and relaxing and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having a good time.
同意。大吃大喝是肯定的了，哎，不过他那么怕发胖，应该管管自己的嘴。
Yep, she should go easy on all the homemade heavy meals.
那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中，我们就来学学这个 go easy o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8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的小侄女在学钢琴，她妈妈对她要求严格，每天练琴5个小时，弹不完就不要出去和朋友们玩。在钢琴比赛中，她得了2nd，要说已经挺厉害的了，可是却被她妈妈训了一顿，因为没拿到冠军。这种严厉的方式我可有点看不惯，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o easy on。Easy is spelled E-A-S-Y. Go easy on.
Easy 是容易的意思。To go easy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意思就是温和有耐心地对待某人或某事。如果我的女儿在钢琴比赛中得了2nd，我绝对不会批评她。
I'd go easy on her.
我会和颜悦色地对她。我可不想当个 tiger mom, 虎妈。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要听听一本介绍美国历史上著名罪犯阿尔卡彭的书。
In this book, Al Capone is almost celebrated as a businessman who makes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charities. The author goes easy on his subject. The truth is that Capone was a gangster who made money smuggling illegal alcohol. He also engaged in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d several people murdered.
这段话是说，在这本书中，阿尔卡彭几乎被歌颂成了一个对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的商人。书的作者显然对他所描写的人物心慈手软了。其实，阿尔卡彭是个黑道人物，靠走私非法酒赚钱，还参与赌博和卖淫。另外，别忘了他手上还有很多条人命呢。阿尔卡彭在美国可是著名历史人物，而且是小说、电影等艺术作品很青睐的人物。不可否认，虽然他不是好人，但却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n this book, Al Capone is almost celebrated as a businessman who makes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charities. The author goes easy on his subject. The truth is that Capone was a gangster who made money smuggling illegal alcohol. He also engaged in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d several people murdered.
Go easy on something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少量的使用某物。我们一起去听听下面这个例句。
I grew up in Mexico, where the food can be really spicy. When I cook for my American friends, however, I have to remember that some people prefer milder flavors. I've gone easy on the hot chilies I knew from when I was a boy. I only put a lot of them in a dish when I know my guests appreciate the bolder taste.
这段话是说，我在墨西哥长大，那里的饭菜特别的辣。不过，当我给美国朋友做饭时，我得提醒自己，有些人不喜欢吃太辣。我现在做饭时的辣椒用量已经比我小时候吃的少多了。只有当我的客人都喜欢更辣、更重的口味时，我才会在菜里放很多辣椒。除了口味上的考虑，有时出于健康原因，我们也要少吃某种东西。比如，我妈妈的医生就建议她减少钠的摄入量。
That's why she's been going easy on the salt when she cooks or eats out.
因此她做饭或者在外面吃的时候都要少吃盐。我朋友胃酸过多。
So she was advised to go easy on sodas and coffee.
所以医生建议她少喝汽水和咖啡。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grew up in Mexico, where the food can be really spicy. When I cook for my friends, however, I have had to remember that some people prefer milder flavors. I've gone easy on the hot chilies I knew from when I was a boy. I only put a lot of them in a dish when I know my guests appreciate the bolder tast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o easy on, 意思是可以耐心温和地对待某人或者少用某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哎 ，Mike， 现在还没出蛇年正月，我得给你拜年呀！过年好
啊！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嘿，就知道红包。不过要说过年呢，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Why Chinese New Year's should be all about happiness？
你可不知道，你去亲戚家串门，三姑六婆对你大拷问，你可招架不住。比如我有个朋友，他刚刚失业了。本来就郁闷着呢，这个春节还不免要把这个坏消息一一告诉亲戚朋友，你说多烦人呀。
That's right, as if losing a job isn't bad enough.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listen to the story of a person who just got fired.
礼节美语。
Suzanne 约朋友 Mickey 一起吃午饭。
Mickey,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too long.
Hi, Suzanne. You're right. It has been too long.
Did you find something on the menu that interests you? Sorry, I'm late for our lunch. Traffic was terrible.
Yeah, I think I'll have the chicken Caesar salad.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Hey, is everything okay? You seem kind of down.
I got laid off last Friday.
Oh,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Suzanne 跟 Mickey 很久没见面。发现 Mickey 心事重重，情绪不高。
Seem kind of down. Down.
在这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情绪低落。原来 Mickey 上星期五被炒了鱿鱼。
He got laid off.
也可以说
He was let go.
丢了工作，难怪心情沮丧。我们来听听这是为什么。
They sai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y performance.They just need to try and save on costs. So, they're axing a bunch of jobs.
Oh, losing a job is such a nasty experience.
Yep, it sure is. I guess I have been a bit depressed.
You know, I remember when I got fired from my job as a senior manager with a web design company. I felt awful for weeks. But you know something?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Miki 被解雇是因为公司要削减开支，所以
They axed a bunch of jobs. Axe is spelled A-X.
或者
A-X-E.
作为动词是砍的意思。他丢了工作，心情十分抑郁。
Depressed.
Suzanne 安慰他说，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好几个星期都缓不过来。但是最后证明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被开除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继续听。
And why was that?
It gave me a jolt that I really needed. I was just coasting along in my position day in and day out, never really thinking about my life or my career.
So getting fired helped you reflect on these things?
Absolutely. I started asking myself what I really wanted to do.
You know, that makes sense. Our daily routines can turn into habits. I've been working at this company for almost 8 years, and I have kind of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Suzanne 说失业
gave me a jolt. Jolt is spelled J-O-L-T, jolt.
这里是震动的意思。他说有工作的时候他从来都是
coast along day in and day out. Coast along
作为词组意思是不用花一点努力随波逐流。
Day in and day out
意思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这样的生活怎么还会想着如何进取呢？被解雇后他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To reflect on things.
意思是反思。Miki 深有同感，说自己在原来的公司已经干了将近八年了。
I have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Autopilot.
自动驾驶。工作已经成了一种习惯，顺手就干了，好像是
Run on autopilot.
现在没有工作了，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我们下次继续听。人们说树挪死人挪活，这么看来失去工作倒是给人生打开了一个新的契机。
Yep, that means you have to get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now and start from scratch again. It's a challenge, but an opportunity as well.
没错，机遇与挑战并存嘛。好了，咱们就把刚才的对话听完，看看 Suzanne 是怎么把失业变成一件好事的。
礼节美语。
Miki 刚失业，跟朋友 Suzanne 一起吃饭。 Suzanne 劝他说这未必不是件好事。他说
Back at my old job, there were some days where I barely used my brain at all. I just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So what happened after you got fired? Did a new opportunity come your way?
Not exactly.It took me about a year to figure out that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I learned that you have to create your own opportunities.
So that's when you started your company?
Yep. I always had an interest in gardening, so I thought to myself, there must be a lot of people who also have this interest and would like to have a garden, but don't have the time to set one up.
Suzanne 说，原来工作的时候总是同样的工作来回做。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完全不用大脑。失业后他用一年的时间才发现机会不会自己找上门来。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还不如自己去创造机会。于是他决定自己开公司，帮助那些喜欢园艺但没时间整理花园的人整理花园。
So now you go around making custom designed gardens for homes and offices, right?
Yes. I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in a million years that my interest in gardening would turn into a career.If I hadn't gotten fired, I would have never found my calling.
Hey, that's cool. And it does offer me some hope. I guess I need to do some thinking about what I really want to do.
I'm not saying it's going to be easy. I spent almost 1 year doing odd jobs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wanted to do. Not having a stable income can be difficult.
因此 Suzanne 开了一家公司专门为公司和家庭
custom design
量身定做花园。他说要不是被解雇，他死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爱好竟然会成为职业。
In a million years
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的意思。正是被解雇才让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
Calling. Calling is spelled C-A-L-L-I-N-G. Calling.
一个人最适合的职业。他说，不过这个过程也很艰难，他足足打了一年的零工才走出低谷。
Odd jobs.
是零工的意思。Mickey 听了以后深受启发。
Yeah, right now I have some savings, so I'll be good for about 6 months. But if I can't find something after that, it's going to start getting tough.
Do you have a dream or something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Well, I have always had the idea of opening a bicycle store. I'm talking about selling rare, vintage, or special custom-made bikes.
Mickey 说自己的存款有限，撑半年还行，再久就扛不住了。Susan 问他有没有什么梦想，他说他一直想开一家自行车店，专卖那些不多见、古色古香或是定做的自行车。他在这里用的
Vintage is spelled V-I-N-T-A-G-E, Vintage.
意思是老式的、古典的。
Interesting. Cycling is quite a trend these days, and if you can find bicycles that no one else has, it just might work.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bicycles, and I know a lot about them.I never thought I would have a chance to open a bike store.
Give it some thought. This could be your calling in life.
I'll think about it. Thanks, Suzanne. Now, let's eat.
Suzanne 说 Mickey 想开自行车店的梦想很有意思，因为现在流行汽车。
It's quite a trend.
Suzanne 觉得 Mickey 可以认真地琢磨琢磨。
Give it some thought.
好好想想，没准真能行呢。Mickey 听了很受鼓舞，说从来没想到自己这辈子真能开一家自行车店，实现自己的梦想。
If Mickey opens up a bicycle shop, then his interest in collecting vintage bicycles can also be his career. That's fantastic!
没错，兴趣变成职业，一举两得。那我们下面要学的这个词就能用在这儿，咱们听一听。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ual. Dual is spelled D-U-A-L, dual.
Dual, 双重的。
A number of Taiwan residents who hold dual citizenships have chosen to renounce their American citizenship to avoid paying taxes under 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一些拥有双重国籍的台湾人决定放弃美国国籍，以免交按照海外账户税收法案必须交纳的税款。
In a new book, two doctors claim that the rising cost of medical care in the U.S. is a dual threat to our health and pocketbooks.
两个医生在发表的新书中说，美国不断上涨的医疗开销是对民众健康和钱袋的双重威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ual, dual, dual.
哎 ，Mike， 你说杨林这回回国探亲休假。会不会顺便相亲找个男朋友啊
？Wow! If that's the case, the trip will serve a dual purpose.
可不是吗？要不咱们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Good idea. But does that make us nosy?
不会吧？这不是关心同事吗
I'm not sure. Let's first listen to a new episode of Words and Idioms and talk about this later.
Okay, 好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9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美国大选结束了，各种拉票和选战活动也终于告一段落。就拿我们家附近的教会来说，他们现在不用再向教友们推荐应该给哪个候选人投票了。美国禁止宗教机构支持某一候选人，不过有些教会会打打擦边球。他们不明确支持某个人，却以推荐的方式帮这个人拉票，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ray area. Gray is spelled G-R-A-Y, and area, A-R-E-A, gray area, gray area,
gray area, 灰暗、灰色地带，也就是不明确、不清楚的状态。
While there are laws that prohibit a church from directly supporting a particular politician, offering suggestions for how to vote is more of a gray area.
虽然法律明令禁止教会直接支持某个政客，但是向教友建议如何投票却属于合法性模糊不清的做法。好的，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例句。
Sports trainers at the professional, college, and even high school level are becoming more involved whenever a head injury occurs. But what about when kids who play sports get hurt? That's still a gray area. It's unclear how carefully anyon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at age group.
这段话是说，在职业赛场、大学甚至高中里，遇到有球员在运动中头部受伤的事情，教练都比以前更上心了。不过，如果是小孩子在运动中伤了头呢？这还不好说。目前还说不清人们对这个年龄层的受伤情况到底给予了多少注意。头部受伤的确应该得到重视，特别是家长们应该马上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有句话说
Better safe than sorry，
就是宁可事先谨慎过头，也好过事后后悔。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ports trainers at the professional, college, and even high school level are becoming more involved whenever a head injury occurs. But what about when kids who play sports get hurt? That's still a gray area. It's unclear how carefully anyon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at age group.
很多计算机机房都禁止人们带吃的和饮料进去，这是因为食品的碎屑和饮料中的糖分对电脑键盘的损伤非常大。不过
Bottled water seems to represent a gray area.
瓶装水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定论，有的机房让带，有的不让带。好的，让我们听一个新的例句。
When you're driving for a company, can you talk or text on your phone?Most employers never had a specific policy. That's no longer true. Because of too many accidents and lawsuits, there are now rules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re's no gray area.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is absolutely not allowed while on the job.
这段话是说如果你是司机，在开车的时候能够讲电话或者发短信吗？以前大部分的雇主都没有明确规定，现在情况不同了。由于大量事故和官司的出现，现在有了人人都能明白的规定，再也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了。在工作开车时绝不能使用电子设备。在我看来，不光司机开车不能打电话或发短信，任何人在开车的时候都应当集中精力，不能玩手机，不然一个疏忽大意，害人害己。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you're driving for a company, can you talk or text on your phone? Most employers never had a specific policy.That's no longer true. Because of too many accidents and lawsuits, there are now rules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re's no gray area.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is absolutely not allowed while on the job.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ray area。意思是模糊不清的状态，灰色地带。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I guess asking Yanglin whether she's going on blind dates will be a gray area between we care and we're nosy.
But it's more like on the we care side, isn't it?
走，这就打电话拷问Yanglin去。同学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拜拜吧，拜拜吧。
小伟We still need to end this show properl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email us at mayu@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哎呀，走吧，走吧。
See you next tim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为时3个多小时的会谈。美中两国星期六保证要在安全、贸易和健康领域进行更为紧密合作。不过，当奥巴马总统抵达杭州机场时，白宫工作人员和美国记者与中国的保安官员发生了不寻常争吵。这在两位领导人会谈还没有开始之前就造成了损害。奥巴马星期天对媒体说，他不会太在意这次争吵的重要性。他说，白宫在商讨美国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近总统或其他国家领导人时，经常会出现争吵。他说，我们即使在外旅行，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当空军一号在杭州降落后，中国官员因为白宫工作人员允许随行的美国记者进入停机坪，而对白宫工作人员大声喊叫。一名中国官员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激烈对峙。之后，在美中两国元首计划举行会晤的西湖国宾馆，美中官员就到底允许多少工作人员和记者进入国宾馆的问题用中文争执起来。记者们说，一名中国官员一度高声呵斥中国保安人员，不满他们对待美国人的态度。尽管如此，奥巴马和习近平在举行了3个半小时的会谈之后，仍趁夜色在花园中散步。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同意共同合作建立一支第三世界伙伴维和部队，华盛顿提供工程与军事后勤支持，这将确保这支部队快速部署。中国表示要在60天内让一支中国承诺的8000人维和部队的一些单位做好准备。英国首相特里莎梅说，在英国公投脱离欧盟之后，他打算抓住新的贸易机会。美联社在报道这则消息时还描述说，他还重申脱欧就脱欧了，没有回头的打算。特里莎梅在中国杭州和奥巴马总统举行了联合新部发布会，会上两位领导人尽量低调处理英国脱欧对两国关系带来的冲击。奥巴马建议美国在欧盟之外同英国重点制定新的另一个贸易协议之前，伦敦应该等待。奥巴马指出，美国仍注重同亚太和欧盟完成贸易协议。他说，他认为目前英国重点在于弄清楚脱离欧盟相对欧洲意味着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天说，美国对跟俄罗斯达成最终叙利亚暴力协议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但仍会朝此方向努力。他说这番话时，正值两国代表就协议进行谈判。美联社报道说，奥巴马在中国举行的20国峰会间隙期间说，美俄两国在结束叙利亚内战需要什么，以及哪些反对派组织是美俄军事打击的合法目标方面仍有很大分歧。不过他说，为达成这一协议值得付出努力。他补充说，双方谈判人员在夜以继日的工作。奥巴马说，还没有成功。我认为如果我们说已经有一个明确的前进路线，那时机并不成熟，但至少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可以推进的可行性。数以万计的香港选民星期天早上7点半开始前往各投票站参加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这次竞争空前激烈的立法会选举被认为是历来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关乎香港未来的政治走向。全港超过3700万选民9月4号可以在遍布各地的570多个指定的票站用手中的两票选出包括港岛、九龙西、九龙东、新界西、新界东5个地区直选的35位议员，以及包括超级区议会在内的多个功能组别的35位议员。亲北京的建制派力图夺取立法院2/3的主导权，而包括传统泛民派和支持本土甚至港独思潮的候选人则希望 拼力保住立法院至少24个席位的三分之一的关键否决权。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3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18大以来，中国全国已经有16个省区的党委负责人出现了变化。在过去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云南、西藏、新疆等几个政治敏感地区的党政一把手也都换了人。这些新负责人他们的履历和背景是什么？他们的任命是否预告了中共未来派系政治的动向呢？在19大即将于明年秋天召开的前夕，习近平不断更换各省一把手，是为了巩固权力，打造自己的班底，还是真心要为改革来做准备呢？今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为您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演播室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赵先生。
大家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中国旅美学者，也是专栏作家吴作来先生。吴先生您好。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和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第一开始啊，想先请教赵先生，您的观察跟我们谈谈，一般在这个中共党代会召开的前夕，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人事变动是不是一种常态？那么从这两天的这样一个变化来看，有没有传递出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应该说这是一种常态，因为18大之前、17大之前、16大之前的前一年两年都有过这样的人事调整。那么那个在这个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就是月初的北戴河会议期间，那么我们知道很多这个政治局委员和常委都到了这个北戴河。那么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我们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个在宁夏有一个这个对西部的扶贫和一路一带的这个工作研讨会。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呢，习近平又亲自去了一次青海。那么这三次会议加在一起，就是为这个人事调整在做准备。应该说它是一个昨天前天那个包括今天这个人事调整都是这个根据北戴河会议的精神那个来做的调整。当然了，这个为19大会前做准备这也是一定的这个题中之意，因为那个我们都知道在18大之前的这个各省的省长和这个省委书记绝大多数这个是团派占有重要的位置，那么就是胡锦涛、李克强的人相对的多一些。那么到了这个19大，如果不做这样的人事调整，现在这个习近平这个这么大力的反腐，对利益集团的构成这么大的威胁，那么一开中央全会或者是6中全会，下个月的6中全会，大家一举手可能就出现新的问题。所以19大之前和北戴河会议之后必须做这样的人事调整，
必须奠定自己的新的班底。
对对对。
那么吴作来先生，您的看法，您观察到这一次的这个人事变动，我们注意到有几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地区，像是新疆、西藏、云南这些可以说是比较政治敏感的地区，您认为在这一次的这个人事调动当中，您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
关注的一个呢就是习近平他用什么样的人，还有关注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任命这样一些人。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中共仍然是在这种封疆大吏这人选上仍然是一种比较封闭的方式在选拔。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被选拔出来的，就是党内哪些人拥有这个投票权，还是由习近平一个人来钦定。 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如果要改革的话，中央就是习近平的中央应该亲自，应该首先来引领这种改革。改革就是这，改革主要是向透明、公正、阳光，向这些方向来改革。你不能在这方面你自己没有改革，那你怎么来选拔改革的这个干部？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最近任命的三名干部，吴英杰、陈豪和窦家豪。吴英杰呢，有可能是一个比较资深的一个西藏的干部，叫藏二代。
嗯，
但是陈豪和窦家豪呢，普遍都认为他就是习近平的熟人，因为他以前有过工作交接，所以对于他们可能比较了解。那么就是三分之二的人有可能是他的一个熟人政治，就是因为我以前对他比较了解，这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了解就很难任用，但是你如果了解他，你应该有个推荐的方式，通过什么方式来推荐他啊？如果是第一把手推荐的，那么他以后对于他应该负怎样的一个责任？谢谢。
哦，是。那么我想请赵先生继续就刚刚吴先生所说的选拔的方式是否透明，这如何推选出这样的人选？有很多人说，其实这一次的人事调动当中可以看到这个江派系的人马在不断的被撤换掉，您有没有这样的观察呢？
现在看那个从这个杜家豪和陈豪那个出身来看，他们是上海的干部，这个不假，但是呢从工作履历来看，跟习本人交叉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习在上海时间很短嘛，也就一年时间左右。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书记，陈全国，他调到新疆去，这个应该是这次调动的这个重中之重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疆这个，第一是很大的这个土地地区，第二跟西部接壤，那么他呢必须有一个，叫中共来讲信得过的干部去，那么这个信得过呢，就是陈全国，他的简历呢是从河南发的家，在漯河呢当过市长，从市长没经过市委书记这一步，直接跳到副省长，那时候任上的省长呢是李克强，李克强前面是这个李长春，就是他跟他俩有过交际。那么这个人出名是什么呢？漯河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原来有一个漯河的火腿肠，这个城市呢，原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城市是什么，就从这个火腿肠在央视上做广告才知道啊，它这个城市有一个火腿肠，这个城市才出名，所以都管他叫火腿肠市长。他就因为这个政绩当上了这个副省长，完了后调到河北当了一段省长，完了调到西藏去。在西藏呢，去一年去以后呢，这几年呢，就是在他这个任上，这个西藏的经济呢，那个有所发展，就是 GDP 指标呢相对高一些，但是民族政策、民族关系、藏汉民族的关系并没有缓和。那么从这个众多的这个封疆大吏考核来看，就是他的经济指标相对，因为中共一贯以 GDP 为这个论英雄嘛，所以他的这个西藏的地区的老百姓的那个年收入已经这个超过了，用他们话讲超过了这个8000元收入，就比原来过去有大的很大的提高，所以呢就认为他在民族地区搞经济呢也是一把不错的这个好手，那么就根据他的 GDP 的政绩而不是民族政策的政绩把他调到新疆去，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考虑呢，就是新疆要作为这个一路一带的这个肯定是突破口了，因为你向西走必须经过新疆嘛。那么新疆我们都知道它这个石油经济啊，那个煤炭经济啊，尤其是跟河南有过对口的这个棉花经济，就是种棉，每年呢河南要有那个数百万那个棉农去到新疆去采新疆的那个长绒棉，那么在这方面就是北京可能有一个想法，就将来在新疆的这个西部开发的过程当中要移民很多很多人数，因为河南是个人口大省嘛，要把人口大省的这个压力减轻移到新疆去，这样呢既可以这个让汉族人占有一定多数，同时呢又可以把这个他的经济那个短项呢补上去，其实有这样的考虑，所以让他去到新疆。至于他到以后能不能把这个维族和汉族人这种紧张关系搞好，那个应该是第二个考虑。
嗯哼，那么吴宗来先生，您的看法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个陈全国现在要接掌了新疆啊，到底在中共体制内所有的这些地方诸侯当中，新疆书记他的重要性有多高？那么很多人说，从陈全国接掌新疆来看，这个十九大他是肯定要进入中央政治局了。您的看法，陈全国是不是中共党内的一颗崛起的明日之星呢？
认同赵岩先生的分析。补充一点，就是西藏呢，以前一直都是柔性治藏，新疆呢一直呢多数的时候都是军人治疆，就是用强硬的手段治理新疆。但是这个张春贤到新疆之后呢，我看了一些资料，他是柔性治疆，而且呢为新疆做了很多的事情。
嗯哼，
我甚至觉得他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一个治理方式和治理者啊。就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但是他现在的结局看样子不是很好，而改变西藏治理方式的这种强势治藏呢，肯定是陈全国开始的。陈全国因为中共的稳定是第一位，而经济是第二位，在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地方，经济显得并不是非常的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这个稳定，甚至是强势。甚至通过镇压的方式，你看这几年西藏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它就如这个强势的这个管理者统治者有关系。现在又把他派到新疆，看样子这种治理方式是一种被认可的，就是一种救活式的这个救急式的这种治理。经济因素可能是第二位的。我2011年去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到南疆参加一些活动，接触了一些干部，发现根本的问题呢，新疆根本问题还是一个官员治理的问题，就是国家占有太多的资源，当地的少数民族没有分享到这个改革或资源的红利，然后呢这个汉人的干部，汉人政府更多的相信汉人干部很容易成为一个主导者，主导这种财产分配，主导这个权力，这样也引起了一些这个当地干部的一种不服。就我们去很多的这个地方，就也是希望跟当地的人维族人有些接触，但是很多的时候都感觉到他们隐隐的有一种敌意。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日本人统治我们，汉人对他们那一种怀疑的目光，甚至带有一种恐怖，甚至有一种厌恶的目光。而怎么来化解这样一种已经接下的一些仇恨，这个需要中共的智慧，需要很多柔性的政策。
所以您觉得您觉得陈全国如果到新疆去接掌新疆的话，会让当地的情绪更加的紧张吗？如果说以您说他的这个做法比较强势派的话，在新疆方面可能会引起更激烈的反应吗？
我想有很有可能，因为他在西藏搞得那么糟糕，新疆现在矛盾已经激化，那如果是用一种救火的方式，那你就靠更多的军队，靠更强势的手腕，靠更多的汉人进去，这一种方式我是不认可的。我是希望他们
赵先生，看来这个吴先生的看法跟您不太一致啊。但是呢，我们刚刚讲到了陈全国，当然也提到了张春贤，他这次呢被从新疆抽离调回到了北京，很多人也关注他未来的发展，甚至很多人质疑张春贤被调回北京，他背后的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这几年那个新疆的经济，不仅没有这个往好了转，而且这个随着这个整个这个全国的经济不好，它也在不断的下滑之期。其二呢，刚才这个吴教授说这个张春贤的柔性治疆，那个他口号是这么提的，但是呢在他的口号之下，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有多少柔性的存在。如果张春贤确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这个省里的领导和自治区的领导，那王乐泉在新疆那么贪得一塌糊涂，他家族简直就是富可敌国了。那么张春贤对他家族没有任何的这个监督，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清查，这个不能说是他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我的看法是， 他虽然口头上说是柔性之僵，但是王乐泉的恶症暴症这个在他手上并没有那个有一分一毫的松动。比方说这个博讯有一个这个那个公民记者写了三篇文章，他就给判了十九年，反正在全国来讲，
张海涛
对异议人士的判刑，那新疆是最重的。那他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作为一个新疆自治区的书记，他当然了解这样的情况。就三篇文章。
所以他被派回北京的主要原因，您觉得跟今年三月份有关习近平公开信的事件有关系吗？
这个应该是关系不大，但是他自己骨子里，可能不太支持习近平，这也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是没错。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就在十九大的前夕呢，这一连串的党政一把手的这个交接还有调派和互换，到底它显示了什么？那么习近平建立他的新班底，它的重要性何在啊？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请两位嘉宾和我们来进行探讨。不过我们现在也想听听我们在节目上收听还有收看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您对于这一系列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呢？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1，还有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您也可以提出您的问题，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这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浙江的穆先生。穆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刚才有位嘉宾好像提到，就是说这也是一个惯例，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大的那个他全国大会之前他会有那个干部的调整，就是惯例。但是他也提到，就是说应该增加透明度，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这些东西干部的调整基本上是没什么透明度，谁指定，然后到底是谁那个挑选这些人，我觉得真的是很黑箱的。我希望能增加透明度。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穆先生的来电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吴作来先生对很多的中国民众他们也曾经这样表态，就是说这些做官的谁上谁下对我们来讲一点也不重要。那么到底这件事情它其实对民众的影响何在，您跟我们谈谈。还有如何来增加这样的一种选拔的透明度，在目前的中共体制下您看来可能吗？
他们是在大的方面是没有任何改革。以前是叫封建，皇帝封建社会，就是皇帝任命各个地方的这个大员，封邦建国。现在呢就是党的封建，就是没有地方上没有这个第一把手或者是第二把手，他怎么选拔出来的？这种方式如果能够改革，中共的这个最起码是党内的民就会有一个进步。它根本上来讲对老百姓的影响不是非常的大，只是稍微有一些地方会缓解一些。你比如说张春贤治理新疆，他提出这个口号他就有一定的进步的意义，他本人可能会清廉一些，和以前的这个上一任对比。但是上一任为什么他不敢查不查都与他没有关系，都是最高当局。而且这个为了维稳，他们这个有一套维稳的体系，抓谁抓哪些人上面都会统一布局，有时候省委书记有时候都干预不了，他甚至有时候被抓起来的人他都不知道，无法干预，你只能在你自己的权限之内行使一些有限的职权。所以这种体制的话，它是一个总体上还是一个暗箱操作。看不出什么进步的迹象。
赵先生您的看法。还有另外想请教您的是，我们知道在过去大家都谈到中共在任命的时候有个基本原则，就是如果超过63岁以后一般是不会考虑提名作为比如说省部级的这种党政一把手的职位。可是从这次的人事调整我们看到其实有不少人他们都已经临界到这个年龄阶层了，所以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中共党内已经没有年轻的人才了，必须来选派这些老马或者这些老一派的人来担任这样的要职，您的看法？
从这个江泽民以后就是使用年轻的干部的那个数量呢，就不像那个80年代初胡耀邦赵紫阳那个时代提拔了很多这个年轻干部，30岁左右呢提拔了很多。那么呢他们就是 程序一个那个稳定的结构。他们认为呢，这个60岁左右的人在这个做这个封疆大吏呢，那个比较好一些。那么他要做这个18大、19大或20大、17大、16大，这样接班人培养，他要重点考虑一两个。这次看基本上调整都是60岁到62岁之间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
嗯哼，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选拔的制度，您对于这样的一个看法，您认为这个选拔不够透明，这种问题如何才能解决？
这种问题要是解决的话，那整个那个党的体制和国家的体制都要改变。你说那个治理，习近平总说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能力的现代化从哪儿来？你只有这个年轻人那个。中青年以下的人，他的思想是新的，可以接受外来事物。年老的人，这次我们看这个调整的省委书记，那个有这个在西方留学背景几乎没有，顶多是做一个访问学者。最高的可能就是那个叫谢福瞻，他呢在这个美国有过两次的这个做访问学者的经历，那个还有一个在德国做过一次，陆新社在德国做过访问学者。那到那个西方来受教育的人几乎微乎其微，太少了。
非常有意思。还有这两天我们也注意到了，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印发了一份什么讲话呢？是有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它其中主要要求的是要求要来贯彻落实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那么他还提到要大力的培养，要大胆的使用忠诚、干净、担当，谋改革、促发展、成绩突出的干部。那么也有人说，这简而言之，其实这个要求啊，就是要选一个会听习近平话的人。赵岩先生，您的看法，您对于这个中央办公厅在最近所印发的，就在这两天他们提出在这个时间点，特别是19大前夕人事变动的时刻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它主要的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无官不贪的状况这个实在是太严重了。那么你作为组织部来考核，你比方说李元超在中组部考核的时候，胡锦涛说团干部是很干净的，没有一个省级领导干部被抓。但是18大开过以后，第一个抓的就是团干部李春城。所以这个带病提拔这种状况，他发一个文件也是改变不了的。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没有监督嘛，对所有的人都没有监督。你监督手段是失效的，你新闻监督没有。因为新闻监督首先前提党委同意，你才能进入新闻监督的程序。党委不同意，省委书记不同意，任何一个自治区的报纸和这个省报都不敢揭露这个省长的问题。你如果一个新闻媒体，它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话，对省委书记它也要监督。那么作为这个国家的报纸，那对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也要监督。那这样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所以他发这样的文件也等于零，没有用的。如果说现在说那个习近平要想自己的人上位，我也不觉得是这样。这个你像陈全国显然就不是他的人。他从西藏调到新疆去，最近一轮这最近6个省市调整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对调的情况比较多。那么这个分管工作在常委里，在这个俞正声手上，所以先调的是这一部分，云南、西藏、内蒙、新疆、青海，这都是就湖南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比较多的一个省。那么做这样的调整呢，是首先是调整了他手上分管的这些省市。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这一次在19大前夕的一些多省的一把手的人事改变相关讨论，我们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两位嘉宾吴作来先生还有赵岩先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还有听众和观众所发表的呢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 VOA 卫视呢，我们现在已经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来发表问题或者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也请您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到10点钟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期节目再会。